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阿弥陀佛。各位法师，各位菩萨，这一段主要是第九段，也是第六讲。这个佛陀回答吉祥天人呢，他说邪行须禁止，科技不饮酒，美德兼不移，是为最吉祥。这个邪行啊，邪行啊，我们讲就是说这个邪行不是邪淫啊，说是指我们的心呢、不正啊，邪的啊，不正啊，就违背因果，违背戒律啊，违背道德，就是违经乱法的都是邪啊，或者说身体杀生偷盗邪淫。或者口业、妄语、绮语、两舌、恶口、心、贪嗔痴，而这些害人害己不正的行为都是不是邪行啊，就是为自己着想，不为他人啊，残害自己又残害他人，都邪行。就令自己不能成佛的也叫邪行，像阿罗汉他这个他就不能成佛。大家知道成佛这句话是自利利他，我们讲无上菩提心，我们讲自居觉他圆满，就自己觉悟了，令他人觉悟，获得圆满了，叫做佛。没有一个独立自觉而成佛的啊，只有自觉没有觉他，那就是声闻；自觉觉他，但是没有圆满，叫菩萨；自觉觉他圆满，叫做佛。也就是佛陀释迦牟尼佛在这娑婆世界，他是佛的境界。佛的境界因为自觉他自己就成佛了，释迦牟尼佛觉他在他方世界任何境界，他都是佛的境界。因为不是佛的境界，他就没有圆满。所以佛陀释迦牟尼佛在这娑婆世界，他跟极乐世界是无二无别的。同时告诉我们，真理就在当下。所以呢，我们佛陀叫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是到实相里去，实相一定在当下，这是我们没有进入到自利利他圆满的境界。所以讲一个西方，西方叫我们专注而已，其实你要紧紧记住，西方只是让我们专注，我们能专注就是西方。所以呢不管是不知持戒、忍欲精进、禅定，都是令我们专注的，不是叫我们胡思乱想。所有的修行达到不清净，那这个修行就有问题；达到我们的执着，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一切法指向西方，就指向专注，也是指向我们的实相。就是说实相在哪里呢？实相就在当下。因为一切法弯向，这是我们十法界的妄想。那这个娑婆世界它有十法界，那说这个十法界是业力，或者是阿罗汉，或者是菩萨，就是说回向而来的。但是呢，它的实相是佛陀大涅槃境界，不可思议境界。也就是说，不管是花草，它一定有个实相境界，那个实相境界就是佛的境界，也有菩萨境界，菩萨境界一定是六度，也有罗汉的境界，罗汉境界就是自己的自信，也有天人的境界，就天人就是实相，也有五戒，五戒就我们看的话一定有五戒的境界。但是呢，不管是佛的境界，还是菩萨声闻的境界，还是天人境界，还是人的境界，那说都是乃至于呢我们的心， 我们心有三个，一个叫业力，一个叫解脱力，一个叫愿力。佛陀道家慈航成就的十法界都叫愿力，菩萨道家慈航也叫愿力，还有那个七地以下的菩萨没有圆满的，他是因力修行成为菩萨的啊，但是呢他不是果地上来的尊者，所以呢他也是他的心性呢没有圆满，不像道家慈航来的菩萨，他的心性已经圆满了而故意示现人天声闻，乃至于菩萨，乃至于地狱，像地藏菩萨，他是故意示现。他这种示现呢，谁就是业力感召。佛陀呢说他的离散是极乐世界，像地藏菩萨虽然在地狱，他跟极乐世界无二无别。为什么呢？人家是示现来的，而释迦牟尼佛他也是示现来的，他虽然在地狱人道天道上下走动，他都是尊称的业力三根管教，所以呢所以他有的你任何一个人都是佛的境界。所以我们要了解如果你是贪心，那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地狱；如果你是嗔心，这个地方就是恶鬼；你是痴心，这个地方就是畜生。所以呢这个在观经里讲，我观此世界都是地狱恶鬼畜生，他观嘛，观此世界其实就不知道是自己的心。佛陀光明发现开了以后，他知道原来是他心有问题，因为都是佛陀把众生心显出来，因为在西方里面都是圆满的，所以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其实那个西方极乐世界不离当下，他知道了完全是尊生的心性而已，尊生的因果而已。所以我们了解，虽然我们没有证到佛的境界，但我要了知极乐世界一定在当下啊。所以呢尊生呢司法界尊生都在邪行之中，二老汉没有成满佛果，执着于自己清净的解脱他也许是邪邪就是执着不成不法愿利益众生行，只有佛跟菩萨所谓正觉和无上正觉，所以发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也就每个众生在此世界一定要发无上菩提心，就是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是一切诸佛的本意，他绝对不会让你发阿罗汉的心，就让你发无上菩提心，对吧？所以要认识到这一点那么说这个邪行就是这个阿罗汉以下的都是在邪行范围之内。那什么人不是邪行呢？发菩提心，去善于佛，就是你们受菩萨戒念佛发愿了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就叫菩提心，叫正行所以正行就是一定是利他，一定利他，这样利他，就是有人家阿罗汉也在利他，阿罗汉利他，就是说我们的福性呢我们的福性在阿罗汉也是佛性在地狱也是佛性，在声闻，在恶鬼也是佛性，在畜生道也是佛性，就是说在人道也是佛性，在阿罗汉也是佛性，在菩萨也是佛性，在如来也是佛性，都是佛性因为没有佛性就没有十法界，也没有佛的法界，所以呢佛性呢它就是实相，明白吗？所以你的佛性在哪个地方就生什么境界所以在一就是六道轮回在阿罗汉就是自己解脱，在菩萨就是利他，在佛就是自利利他圆满所以呢我们要发什么心呢发正心，不要发邪心所以在一切境界里面所以呢这个我们要一切不是利他的行为都要停下来我们就是说发一些，我宁可发微小的利他善行，也不要发出自私自利的执着的行为。 克己不饮酒，克己就是克制自己的欲望啊，约束自己的身心啊，就是说我要克制它啊，不要放纵自己，不要啊随波追流，就不要随情所转，我们一定要制止。所以呢，我们了解万法是心，万法是性啊，就是说万法都具足实相，它本身是清净的、平等的，它无住，它就是佛的境界。所以对尊生不信佛的人就很难做到克己自己。那我们克己应该对我们明白的人呢很容易的。为什么呢？一旦你了解一切法都是实相，那你就说这个实相，你了解实相，你就不会看分别体了，是吧？就是说你了解这一切法在佛性里就记录世界呀，是吧？佛的境界在菩萨的六度万行利他，你说虚空在利他看不见吗？是吧？就是色身相位错法都在利益我们，难道我们看不见吗？就是他说他在利他叫正行，明白吗？就是说实相时刻都在利他，那你看到的这样的出来的都在利他，所以菩萨一切处都是六度万行。我们悟到了佛性以后，应该是正行很容易的，克制也很容易，是吧？就是说怎么会懒呢？克制自己怎么那么懒呢？我们老是于看到这个事不知道是佛性在利他，我们老是闭着眼睛在克制自己，不要拿幻想，不要分别，你觉得好难，是吧？其实看到了实相以后啊，你不分别真的很愿意，你克制自己真的很愿意，是吧？不过是什么东西都要学会克制，不要放纵自己，不要随波流转。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要看到这个色好就哇这个色好，你心呢就放纵自己跟他走了，跟人说哪个地方不是在利他呢？你一念虽然你还跟他走，但是心有回收啊。别人来讲，我看到色，哎呀很好看这个色，哎，这色不是在利益我吗？他同时利益我，又在利益他，又在利益他，每个人都在利益我，看到他更优美的地方，更善的地方，并且看到实相，并不是说要你讨厌他，知道吧？不是要你讨厌这个花，我是你感受到他在利益你，他不只是利益你，念心利益天下众生，利益万事万物，就是利益，就不管善恶无分别，他都在利益。原来虚空大地世界都在利益众生，我们对他升起欢喜心、恭敬心、赞美心、好愉悦心都能生出来，你心里非常的开心的。我不是修行了以后啊，要克制自己愁眉苦脸眼睛不看，然后把自己关在房门里不出来，我要克制自己，那种克制，这种克制不累吗？所以世间的这种克制啊，不了解佛法，不了解真理，不了解宇宙的实相，你克制自己很苦，所以每天啊你修行就很苦，明白吗？那你现在明白了啊，那一切都是实相嘛，是吧？所以呢，我不能走向这个地狱恶鬼畜生道啊，那我就说也很简单了，我只要修会啊，看实相，不要看分别相，不要随波流转，是吧？就是遇到境界，就你的心呢、就被他给抓走了，然后就忘记了观照，修行离开观照就没有修行。就比例来讲，就是说我们的修行，就我们为什么要大家专一念佛，为什么要三殿过堂，就是要增加你的记忆力，是吧？就是说几点钟起来起床，你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爬起来，这个是增加你的记忆力的。你早上打扮的时候模模糊糊的，起来不起来，起来不起来，就是说脑子在看，哎，你的记忆力就越来越差，你一定没有记忆力。你吃饭打扮都不知道在打扮，没有记忆力，一打扮就知道吃饭了，一打觉就知道上殿了，然后呢早上打钟就知道起床上殿，清醒的洗脸刷牙都很清晰，这个就是增加记忆力。就是说什么都不要想，你念具专注在当下，你知道就很清晰的，穿上衣穿下衣，知道都非常扣扣子，都很清晰， 自己要看着自己，就不要打妄想，一心这样做。哎，这个都是培养记忆力的。一个人记忆力很弱，是因为呢，你的这个脑力啊已经衰退。衰退的原因呢，是为胡思乱想，你从早晨一直想到晚上，大脑子里面前面在牵挂，后面在忧患。你一天想一想，你一天想了多少？你玩手机的时候刷屏，你知道多少信息经过你的大脑？然后呢，你一眼看过去，多少东西经过大脑停留不下来？然后从早晨都在牵挂忧患，想着这个想那个，从来不单纯的。所以你大脑子里面都是满满的信息。所以呢，问你这个忘记那个，你没有记忆力，就是有记忆力，瞬间也就忘掉了，瞬间就跑走了。为什么？就是常常的心呐、啊，不停的打妄想，从来不静下来，啊，不静下来。就是说，那我们怎么训练呢？就不断的训练当下呢，跟实现善意，然后活在当下，就当下了。为什么活在当下就不念不登一念呢？即是如来呀，悉心当喜，悉即菩提呀。你的这个妄心呐、啊，悉下来就是菩提，就是佛啊。你为什么不悉下呢？悉下来就单纯了。你的那个专注就力量就很强大，那就自然而然的，哎，你的念力就很强，就是你的记忆力就很强，记忆力很强的人呢，啊，回忆起自己的实相就很快，就有关照，关照就很强，就这样，就是说关照不上，老是想着后面，想着前面，都是因为他没有这个关照力啊，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是呀，所以我们讲要跟佛、跟如来连接啊，跟圆觉连接，跟阿弥陀佛连接，千万不要跟你的烦恼、分别、执着连接。连接就是生死，连接一定是趋向那个地方。你连接什么，就趋向那个。自己要对自己要谨慎。你在连接什么？你连接烦恼就到地狱，你连接恶鬼，连接畜生，你可天天跟那个连接。跟贪嗔痴连接，那不觉得你从早晨连接到晚都是连接恶鬼道，都连接地狱道，都连接这个愚痴道，那你不觉得危险吗？因为你80%的都在连接地狱恶鬼出生啊，因为晚生不晚生就看你那个念头连接什么，这个是非常至关紧要。你连接什么？你大脑每天在连接什么？你不觉得好危险吗？是吧？你从早到晚就连接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不连接佛，不连接实相，不连接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不连接现前的大悲心，是吧？你跟我一讲话，你连接的，我一看就看出来了。你其实从头到尾跟我讲的都是世间的东西，是吧？那我就是说你跟我见面的时候讲的都是世间的东西，就根本就没连接佛嘛。那我就知道你全在连，我很清醒，你全在连接世间的东西，那就连接恶鬼道、畜生道，哪家好哪家长，那就一跟我这个讲话就讲人家是非，讲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就是你跟我讲的话，你跟我都讲这些的一个遍还不讲吗？那这个你一直连接那些不好的东西有什么好处呢？是吧？所以要放下，知道不要随着物质，我们要跟佛性连结，是吧？所以呢，这个这上面直接讲不要饮酒，是吧？酒就是什么？酒就是执着，告诉你酒执着，你只要执着了，你就是在喝酒之。虽然你嘴巴上没喝酒啊，酒就是连入魂了，是不是？什么事会让连魂？你知道吗？人家突然把你门打开了，你脸就生气了。是吧？自己混了，是吧？人家把你的东西拿走了，你脸混了；人家用了你的东西，你脸混了；人家用了你的草纸，你脸就混了。因为你执着嘛，是不是？你知道那个人家不能碰嘛，一碰你脸就混了嘛，就是执着就是酒啊，酒就叫执着愚痴嘛，是吧？那么说我们生活中的修行障碍了，这是什么？就是执着，太可怕了，执着成戒。知道吧？我们讲这个解六戒啊，这个三坤六戒，能眼睛六戒，难六戒，只要把六戒解开，你就见佛性。 就是动静觉根，根觉空，空空，是吧？就是说，一个是动，就是世界在动，你执着了，你每一天都在动中，我在攀，你的思想不停的牵挂了，诱惑这个动，只要你这个动，世界、地球的运转这个动。只要花的开都是我们的这个心在动，知道吧？因为花开它不知道开，地球在转它不知道自己在转，它本来就是静的，知道？一切法本来清净在一样。那说这个，那我们执着于动，就有牵挂，就有忧患。而这个呢就是迷失了佛性。这样你这个了解动是空的，要解开把它解开，就是佛性。没有佛性，那你怎么知道它动呢？只要是有个动，就一定有个心，那个心就是佛性，解动，把这个动解开，就是一个解要解开，这解怎么出来？就是执着，执着。我今天睡在这个房间，我明天睡在那个房间，我明天这个就天天在执着。我执着外面的境界叫动，我这个动呢本来就是心，然后那个解开以后啊，就见佛性。然后呢，就是说。一切都在虚空不动了，你执着于虚空不动的虚空又是迷失了佛性，就是虚空你看到虚空也是心，哎，虚空不动也解开来了，哎，就见到佛性。那第三个呢，根，就是我们执着于身体的根，是吧？我这个根呢也是我们的结，就是结，就是执着了身体，对吧？因为执着身体就是喝酒啊，酒就是执着，执着于根，哪个众生不执着于根呢？就是执着于身呢，是吧？眼耳鼻身是一个根，一旦执着了就喝酒了，就是喝酒迷惑了，就是被那个根给迷惑住了。那说根没有性，没有心性，没有心会有根吗？是吧？根也不存在，所以根解开以后呢，哎，那就是佛性。要了解根是不存在的，没有的，我们执着它就变成有了，就是不执着它就见到了的本性。而根后面的觉，觉解开就是觉，感受那个觉，眼睛见到色的觉，耳朵听到就是感觉的觉，它不是觉悟的觉，是感觉的觉。我这个感觉，眼睛触色产生觉，就受啊，耳朵听到声音就觉，这个觉知的觉，我这个觉受的觉，我们执着于觉受，明白吗？这个好吃那个好吃，这个好看那个不好看了，好闻的不好闻，天天就是那个觉受，那个觉就是你的执着，又迷了，你又喝了酒，是吧？你喝了酒，你要想不喝酒就不要执着，只要你把它破掉了，知道觉也是来自于心，没有心谁去觉？就是没有心哪来这个觉受呢？就是他没有叫木头，为什么没有觉受呢？因为他没有根，没有佛性嘛。哦，也是心，一旦破了就见到佛性，明白吗？对吧？觉后面呢，就是空，就一切都空，还有个空的感觉，就是偏空的话也是执着，就是到三上天啊，享受空那个三上天的境界。那空不解，他也是执着迷在三上天，或者迷在啊这个空。色界天或者是无色界天或者四天，他说你在执着那个地方，但是空也空掉了，你看空空啊，兜兜了生灭灭寂灭为乐，就进入到完全复性状态，就是，所以呢，就是说有空，就是说我空法空，空空叫三空，金刚经里面讲三空，是吧？所以楞严经叫六结，六个结解开就是佛性，三空一解就是佛性，解而不解，不是有个东西给你解，就解而不解，就了解性以后，一切皆空，本来就是空的，知道？一切诸法都是空相，我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所以呢，我们要不饮酒，这个就是说这个不要被这个执着啊，把你迷，一旦你又对于这个。动的执着，对于静的执着，对于根执着，对于觉感觉的觉执着，对于空执着，对于空达到，对于空空都不能执着，只要一切法都不执着，你就可以见本性。但一执着了，就是神志不清啊， 你已经就没有真实的我了，已经被巫术，就说我们讲六浊侵害了你的宝藏，然后你自己呀、啊、就没有被人家关起来了啊。所以呢，我们要明白，一个人一旦被这个六浊，我们被六个结这个结解开，所以佛陀在《楞严经》讲六结啊，是一下解开。有人说一下解开可不可以呢？不可以了。他就说在那个布条，这布条打了六个结。他说阿难啊，这个结解开以后，那六个结解开了没有啊？他是不可能的事情。他这个结解开，这六个结怎么会解开呢？啊、哦，他说这个结，那是结这个结呢？结的话，六个结都解了一下，对吧？那我说证明说，皆靠次第解，就是物要动物，事上要渐修，对吧？我不可能说你悟了以后啊，六个结就都解了，就是说你解了净，还要解了，你解了动，还要解了净，就是说还要解了根，还要解了举，就是说离上是动物，全部无我的，就知道这六个都是解，但是呢，事上要一个个的解，就是一个个的解。就是说在动上解，在静上解，在根上解，在这个觉上解，觉受的觉上解，然后在空，就执着于空的空解的，然后呢把你先解空空都已经解观了，哎，你就成佛了，你就是佛的境界，这样一解不解是成不了佛，告诉你。也就是说三空呢，就是我空就是阿拉汉，法空就是菩萨，就是空空才成佛，是吧？其实我空掉了，你就是个二老汉而已，对吧？而我这个法也空掉了，就是执着于法空也不行，空也要空，就这样都空了才成佛啊，是不是？只有他要次第，不是一下子你就成佛了。你离上你是佛，每个人父亲都是佛，在世上呢，我们要去修啊。他所以我们讲这吉祥经很重要呢，因为世上。吉祥经里面呢，它不是从理上讲，是从事上讲，知道吧？就是说我们理上会，事上要明白，就是说它是落地气的，就是跟我们生活中要挂钩，我们都有这种执着，是吧？所以讲无界啦，事上呢都叙事事，还有就是地藏经呢都叙事事，那理上通，事上要去修啊。就像太阳晒在你身上，它是不增不减的，可是你身上有温度出来，那温度出来怎么快出来的呢？是吧？那个温度慢慢的，然后晒到皮肤，晒到这个筋络，然后晒到骨头，然后晒到水里面，那是慢慢的晒进去。我问你，太阳就是我身上越来越是不是？那太阳有越，是不是我越它也增长呢？不会的，知道吧？所以太阳的力是不增不减的。但是呢，我们的感受是有增减的，就是说没有遇到佛法之前，就是念心经，他也讲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减。我问你，你念了心经以后什么感觉呀？没有烦恼了，意思说你以前有烦恼嘛，是不是？那以前烦恼怎么没有了呢？就是因为你念了心经，心经不生不灭，那你有跟没有不是有生有灭吗？就是世上一定是有生灭了。就是说离上无生无灭，事上肯定是有生灭的。不能说我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苦还是苦吧，就是一点就是让我学佛干嘛，他事上一定是由从不解脱到解脱，从不清净到清净，从烦恼进入到不烦恼，是吧？他是有这么个过程的。所以大家在学佛以后有没有感受到，哎，我越来越清净了，越来越平等了，越来越不执着了，这就是你学佛的进步。如果你学佛了以后越学越执着，那就一定有问题。因为理上是动物，实际上虚空是不断的，可是你是在里面变化。视频在生活中来讲的话，我们佛法并不是在寺庙里，你在生活中也可以感受到，因为每个人都有佛性。你遇到好人你就很吉祥，遇到坏人你就很多烦恼。那视频佛法在用嘛，并不是他不在寺庙里面，佛法没有这个围墙的。佛法不是说你学了佛法以后才有佛法，不学佛法你家里也照样，因为每个人都有佛性啊，总不可能佛法在庙里呢，不可能的事情啊。每个人都佛性，证明每个人家里都有佛嘛， 是不是？所以并且呢，每个人都在运作，只是他不知道，知道为什么这个人家里很富有，他不知道，他不知道自己过去做的佛。每个人，那个人为什么就是赚不到钱呢？他不知道自己造的恶业很重，他根本不知道。所以呢，佛法呢，你不知道他也在用，知道？所以不要去怀疑人家做善呢，不要怀疑人家不学佛，其实人人都在学佛。所以释迦牟尼佛从来就没有拉人来学佛，我们迷失去拉人学佛，跟像上帝教徒一样，拉人家去到见上帝。所以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是佛的弟子，这样的佛就没有界限了。你走在外面看到的都是佛性，都是佛子，不是人家皈依后才是佛子，哪个人又不是佛子呢？就是你念头出来了，就是那个后面就是佛啊。所以你到外面去看到所有人，就说：“哎，好好做善，对你有好处。”不是人家皈依三宝啊，就不需要去一趟拉人家来皈依三宝，知道吧？就是说相信别人家早就皈依了佛，没有佛他怎么活在世上呢？知道？所以呢，你到外面去看到的全是佛陀的弟子啊，要这样的想。所以我们心量不要被围墙箍住了，不要被围墙箍住了，因为佛性呢，在每个人心中，每个人都是佛。所以呢，就是执着，就叫他你明白了以后，哦，他的障碍是来自于执着，就叫他怎么放下执着，不要以出家人的身份，不要以真教的身份，不要以这个教学的概念，就是说自己自观其本，就看到人就看到其本，哎，你视野为什么老是有障碍呀？哎，那你就肯定是执着了，是吧？就是你执着，你放下执着，你的视野就顺了嘛。就很简单，没有，哎呀，皈依三宝，皈依三宝，他还是执着啊。就是，就皈依执着，我就皈依三宝，搞了半天回家去还是也不说，为什么他又执着？佛菩萨，我皈依三宝有什么好处啊？那有人讲了，皈依三宝以后，佛菩萨会帮助你发财的。他回家还是没有发财，那就是为什么呢？你应该告诉他，不发财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修福报，是吧？你应该以执着，你不执着了，你就好了，你就顺了。哎，你这样跟他讲。哎，他放下执着了，不就顺了吗？你跟那佛菩萨能保佑你发财，保佑你生儿子，过去那是娘娘就跟人家生儿子嘛。就是说有十个人去拜娘娘，拜娘娘呢，有五个感应了，回家去生了个儿子，结果那五个呢没生个女儿，然后呢那五个就不做声了，反正菩萨不灵，我也不会去告诉别人。那五个就大力宣扬菩萨真灵啊，菩萨真灵啊，然后呢那五个人拼命信仰，信仰好多人，那五个人就再带四个人来，就变成五十个人，五十个人再搞二十五个人灵，五个人五十个人不灵，那二十五个人呢又在宣扬，又一个人带五十个人，就越带越多越带越多，所以就靠着那个娘娘好灵啊，是吧？所以呢大家这样的宣扬其实都要欺骗他，我们必须要告诉他们这是在欺骗，知道？就是说这种方法来诱导别人学佛，那简直是佛教的冤枉，告诉你，这样的就是一盲道盲，大家好像在学佛，其实根本就不在学佛，去告诉他修行的障碍是来自于执着，只要你不执着，你修行咻马上就成佛了，这二老汉圆觉都是可以的，只要你把执着放下来就很快，你所有的障碍都是来自于执着，啊，就是酒，对吧？酒就是执着。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沉迷于酒，就不要沉迷于执着，搞得念念自己。我们现在把执着什么呢？把执着美丽化嘛，是吧？就是说，像结婚搞了一个喜字，是吧？不知道将来有多少烦恼啊！花开了，考虑了吃饭好约了，从此以后你就做奴隶了，是吧？就是说一时的快乐啊，好像很悦了，从此以后天天吵架，是吧？天天痛苦。所以呢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执着啊庄严化，我们把这个执着漂亮化，就是不断的讲执着什么好处，让众生执着。所以大家都可越执着到后面那个执着就变成坚固啊。所以呢学佛呢不要用执着去告诉别人，这样不要让人家执着。所以呢就是说越执着就越失去理智，就是我们搞阿弥陀佛啊，搞这个情绪化，是吧？ 搞善，我们是搞善善行，知道吗？善行就是每天阿弥陀佛慈悲啊，阿弥陀佛这个伟大啊，阿弥陀佛，然后搞得大家念阿弥陀佛流出眼泪啊，哭啊，就好像阿弥陀佛就是善行，知道吗？所以讲着讲着大家都哭了，哎呀阿弥陀佛真慈悲，回家念阿弥陀佛，能念到几柱呢？就是说在当场讲法的时候，好多人哭成一片，好感动，好多人善请呢，回家去孤独寡人一个人在那个地方，就是一点佛法都没有了，就搞天天搞。为什么我们好多人喜欢在一起呢？因为互相在一起善请嘛，善请就搞得大家都好像佛法好伟大好伟大，到最后面呢就是发现了修复三天敷在眼前，然后修进来以后，哎呀不修复还好一点，修复了以后啊更烦恼，这个不到寺庙里还好一点，到了寺庙里烦恼更多，就是在家里面还没有是非，到庙里是非更多，就这些话出来了，知道吗？就是说这样的，那为什么呢？都是善情善多了，知道，就天天是善人家的情，善了一大堆烦恼，就学佛学成这个样子，从迷信状态是吧，好可怜的，看着都很可怜。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不要太善情了。就是说这个修行呢，这个不要沉迷于包括世间来讲的话不要沉迷赌博啊、吸毒啊、色情啊这个游戏啊，这个呢都是执着，这个都会让你执着。就是说我们直观的执着的话，酒它会让我们迷恋它，是吧？赌博真的还有那个很多东西，包括画画啦、下棋呀，这些东西都会让我们执着的。画画常常画到最后面那个他一定不画很难过，包括我们做厂的人也是，做厂的人我以前在杜林寺做厂，做了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做了不做啊，屁屁扣出一来像吸毒一样，就是人家打坐这样是好东西吧，就打坐一坐在那就开始睡觉，一坐在这个在做上师训练的坐着睡觉，并且一敲木鱼啊，一颤的时候就醒过来了，就是一念完的时候就醒过来了，一念的时候睡觉很准的，就是醒过来了，就是说那个时候这个好奇怪了。也就是说后来不打坐的时候全身没有力，没有精神，然后打坐以后才有精神。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年纪轻轻怎么搞成这样状态，就打坐不一定是完全好的东西，迷恋打坐会害你的，知道。所以这个不要以为打坐就很了不起，天天练打坐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就搞搞气功而已，就打坐在那地方练神，然后打坐坐着坐着就变成懒汉了，真的很懒的，知道，就像睡觉一样坐着很懒的，然后佛都练不下去，是吧？所以就是说打坐上坐下坐都是一样的，要做到这样的，就是说我现在就训练，不管是下坐上坐讲法念经，我要保持是一样的，只要有一点瘫坐我就要注意到了，对吧？我打坐的时候和我下坐这样一走了，我觉得是一样的，都是一样在禅定之中，我要找到那种感觉。所以我上殿的时候我跟打坐是一样的，我在吃饭的时候跟打坐一样，我在外面走路坐车跟开会啊什么，我都要跟我这个打坐是一样的，我一定要训练这个，我要这时时刻刻我都要这样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外面，我在虚空呢，因为我的觉性在变一切处，就是他，因为我这个觉性是没有肉体的，不可能他在打坐，知道吧？就是他看着打坐，但是呢他自己不会打坐的，因为觉性是没有身体怎么打坐，所以呢就是要走出去，一定要这样，就是你修行到这种状态，那是刚刚修行的人还是有一点执着的，但是修行到一定的时候，就是说十年八年下来你就应该要更进一步，不能老是这个原地踏步，就是我们一定要再上进一步，再往上走一步，不能老是那个样子。刚刚开始当然是打坐还是很好的，但是呢久了以后变成老油条了，任何东西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常常讲，就是说修行的时候啊，适当的换一换床，就是今天在这边睡睡，过一段时间在这边睡睡，今天在这个房间睡，明天在那个房间睡睡，然后把你的这个执着那个床，执着于那个方向，执着于那个地方，要把这个习气给断掉。所以我们讲和尚不吵杀，对于菩萨没开光，就是 我们出家人在一个地方修，但一定要得到法以后出去超山，就是超山的时候郁郁不动，就是好像你自己啊都在定中。如果你定不下来了，就不能跑了。或者比例来讲，跑了山定以后，你心情乱了，就是在外面一跑，你心就乱了，那你就不要跑，因为跑多了以后啊，对你有伤害，是吧？对你的慧命法身有伤害。那么说，修行到一定的时候啊，适当的出去啊超超山还是有好处的。这个讲不要沉迷于执着啊，不要犯意啊，这些呢啊都会让你堕落，是吧？所以呢，这个后面呢，美德坚不移，美德就是我们做的事情呢啊，美德也就是说啊，这个所修的啊，前面讲所修的一些品德啊啊，就比例来前面讲这个清净善友啊，清净孝敬父母啊，或者说身口意持戒啊，这都是美德。那我说这个不痴啊，或者说这个修慈悲心啦、啊，或者欠下啦、啊，或者世间忍于禅定，这种种啊，或者诚信啊，要坚守不移啊，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逆境，要有骨气，要不断初衷，不断初心，方正啊，这个方正普啊，菩提呀、啊，啊，这个。不过逆境跟顺境呢，你不要动了你的初心啊。所以不管修行到什么样的程度，都不骄傲，永远保持一种谦虚状态，不放纵自己。不要说啊，我这个十年修行了，我就有了功夫了，我可以放逸自己了，也不要放纵自己，不迷失自己，就是说不要被一些境界啊把你迷失掉了，任何一个境界都不要执着。啊，所以我们六个戒搞清楚了，这些定都可以解除的。所以呢，要坚守德行啊，不要抱怨，在生活中修行了，不要老是抱怨别人，或者说这个不管别人怎么说啊，你都不要抱怨别人，因为在法上安住啊，一切境界都是显心嘛，知道？你把六个戒搞清楚了，人家怎么说，这是动嘛，静嘛，啊。根嘛，你在听人家抱怨你的时候，那是根嘛。那说你人家抱怨你不是觉受吗？是吧？那个觉受是空的，是吧？这个你的根也是空的，那哪有什么我这个我跟他的二元对立呢？就没有了。所以这两个搞明白了，你就自然而然你不在乎啊。明白了以后啊，你就自己会主动的修行，你主动的会删除二元对立的思维。修行你要修到什么样的时候，它主动的，就像太阳光出来了，黑暗自动退出。不要人家就说我太阳光出来，然后我要把黑暗给断掉，就是没有黑暗了，断什么黑暗呢？因为有黑暗是原因，是因为没有太阳。所以修行呢，从两个方面修行。古力举来讲的话，都是先让实相出来，然后呢，你不要不修而自修。所以阴历修行呢，就是你觉相没有出来，看不到觉性，看不到实相。所以呢，你老是根尘对立、顿境对立，然后这个空有对立，就三个对立。第二呢，静跟动在对立，是吧？根跟觉在对立，然后呢，这个空跟有在对立，啊，就两个在对立。你明白以后，这六种法，这三种对立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记住，思想里面没有这三种对立。但是这样这种对立就在因地上了，那我已经悟到了实相了，明白了，没有这种对立，都是空啊！我已经见到佛性的这六种对立就没有了。那你就说这样一对立就有烦恼出来，那我就明白了，是吧？所以呢，一些善本就出来了，功德是根本就出来了。那说这个根本出来，你说没有对立了就没有烦恼了吗？没有无明了吗？没有执着了吗？那还不吉祥吗？是不是？所以呢，这个这段经文的核心告诉我们啊，真正的吉祥啊，就是要身心虚弱啊，约束他，记得要戒律，要坚守，就对德行呢要坚信不疑，这三种约束自己，这样的呢才能够把握自己，不然的话你把握不了自己。那就是说，你能够把这几件事情做好， 最重要的，你要国力就是国力决上要明白，然后你才能够掌控自己，因为你掌控了佛性，了解了佛性，借假修真，就先前的这个二元对立看到了不对立的体，就是人跟所啊，就是这个空跟有的体，那是假。我们知道假就是真，看到真那个假呢就修完了，修完了以后，哎，因为你住在佛性上啊，所以呢那个假的对立自己消失了，哎，你就可以自己在了嘛，是吧？那你戒律啊，就是灾祸啊，都会离开你，戒律自然现前啊，德行也自然就现前，所以这是真正的吉祥。所以呢，这个后面啊，还佛陀还讲到啊，经论引证呢啊，佛说遗教经里面有一段话啊，说汝等比丘恶人欲我灭后，就是他圆寂以后增进波罗提摩擦啊，当知是汝等大师，欧俄俱是无一此也。这个啊，尽持境界啊，不得板脉贸易，安知田宅疏养人民啊，奴婢畜生，一切眷之及珠宝财宝应当远离啊，鱼比火坑不得斩伐草木啊，跟头捉地啊，和贪约战相熏鸡啊，荧光心硕啊，推步盈虚啊，利受计算戒所不应。他这个佛陀遗教经里面讲到这一段，这一段主要是对我们出家人要学戒，是吧？他说我们说戒者色心为戒嘛，就说什么叫戒呢？所有戒法都是色心，明了心性以后你戒就自然圆满，是吧？就是说一切法都是色心，你住在心性上，那你就不会再犯戒，是吧？所以呢，他说这个心性是什么？就是十方诸佛，十方诸佛就是于师，而于师就是你的自信，就你的师父是谁呢？就是你的自信，守住了师父就守住了自信，他说守住了戒就守住了自信，而戒是什么呢？色心，色心性啊，色心，哎，你的心呢变一切处啊，一切法都是你的心，就了解一切法即是心。那心是什么样子呢？在作用啊，就是这样为见，这样为闻，必为修。但是它是什么样呢？它是清净的、平等的，啊，这个无惧的。它是本来清净的啊，它本来是平等的，它本来是寂和照双运的，它是遍满十方的啊。所以我们观察这个世界，什么东西是这个样就可以了啊。就是任何一个围城都是这样的。知道，就是说一切法色心，心在哪里？就是在见闻觉知这一切相上。那么说我一切这一切体，我们可以就是说啊，我们现在觉得这花好看不好看，那是我们的妄念。那么说我们怎么跟戒相应，就怎么跟心相应，怎么跟佛相应，就了解它本来清净，对吧？世间所有的法本来清净，你自己坐在明心就这样观，所有法本来是清净的，这个清净就是我们的真心，它本来清净的心，本净了，本来清净的心。世间我们观察一切法，我们不要去分别别人，不要登念头。这个不是呢，就不要相信你的念头，语意不可信。今天讲语意不可信，就是说你直接观察的实相，清净的就是真心。你说世界上哪样的也不清净的？你就说什么的也不清净吗？就是你骂我的声音都是清净的，你信不？就是闹大砍我的刀都是清净的，你想大便都是清净的，环境也是清净的，你就观察那个清净，清净就是我的本性，明白吗？所以你在炒菜的时候，那个菜都是清净的，那火也是清净的，是吧？所以呢，我们二元对立才有烦恼，清净的。你观察清净是我本性，无处不在，对吧？第二个呢，是平等，一切法平等的，心变一切处，法就变一切处，性就变一切处，我们有三个变一切处， 第一个，性变一切处，我们的本性是变一切，性变一切处。第二个，心变一切处，清净的。第三个，那既然性变一切处，心变一切处，法就变一切处，就是一切法平等，就是说这个环境跟流失是平等的，流失可以种菜，环境又不能种菜，是不是？环境可以买流失种菜，但是环境不能种菜，看到没有？不能种菜就不能种米，不能种米你就饿死，是吧？就是环境可以让你饿死，但是呢流失不会让你饿死，因为流失可以种米，米可以吃，没有流失大地上就没有肥料了，没有肥料就没吃的，环境有啥用？你想，环境呢？就是环境虽然是很漂亮，它只能是装饰，它不能够达到实际的作用。流失才是真用，所以呢，流失跟环境这也是平等的。我们为什么喜欢环境，不喜欢流失呢？就是我们喜欢，你发现了？我们不喜欢太阳，我们喜欢月亮。你说没有太阳，月亮会有光吗？就是月亮的光，太阳月亮光是太阳。那女人长得很漂亮，头发做得很漂亮，把头发换了以后就不漂亮。你这男的穿大公鸡都很漂亮，你看那母鸡就不好看。就是说你的这个光源是来自于大公鸡，也就是说我们漂亮不漂亮，只能是一个月亮，它最重要还是来自于太阳。我们要了解我们的自信才是最珍贵的。也就是说他们当然是平等，就是月亮上的光也是来自于太阳的光，它是平等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流失跟环境是平等的，本来就平等。一人说在这个世间哪一个法又不是平等呢？你就观察平等吗？平等就是说我们的自信，我们的性是清净的之一，我们的性是平等的，叫法，是不是平等的？那就观察平等就是我的自信，是不是？它是什么寂照双渊的？什么叫寂照呢？清净跟平等它是不二的，这叫寂。寂就是清净，照就是平等，就是寂照成实。就是花它叫照，它本体是清净，叫寂。就是说寂跟照是同时呈现，叫寂照双用。就是世界上所有的法跟心都是寂照双用的状态，那就是说如来叫寂照双用，我们的自信就是寂照双用，而十方如来一切法心性啊都是一体的，那个才叫实相。那我们悟到这个实相以后就明白了，就这样。所以呢这一切法，那我们佛在哪里，是吧？佛在一切处，无处不在。那我说你了解佛，我们所有的持戒持什么？就是持戒，就是消除二元对立的心，消除你的分别心，消除你的执着心。因为消除你的这个无明，消除你的无明就是二元对立的无明。我这个二元，因为清净变一切处，哪有二元对立啊？是不是？就是消除你的分别心，一切法本来平等，何必对立啊？就是那么一切都是寂照相应，就消除你哪个地方不是佛的寂照相应呢？就消除你的执着，就这样。我们讲空，我空法空，空空，这就是这个意思。我空了就是清净，法空就是平等，空也空就是寂照相应，知道？就是佛的境界。所以《金刚经》一定是讲佛的境界，是吧？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戒呢，是如果你把这个明白了，安住在上面，戒就具足了，戒就具足了。所以呢，这里面哪有种田呢？哪有挖地呢？就不存在了，知道吧？虽然挖地，你住在这个寂照体上啊，就是体上。那说人活在这个地球上呢，还要吃啊，不种地没饭吃啊，对吧？所以你住在实时住在体上啊，就不存在犯戒了。就像鸡公呢，吃肉啊。吐出来是罗坡，是吧？人家把鸽子把吃掉以后啊，转身它又放出来，变成放生了。如果你住得牢住得紧，你的所有的业障都变成空无，知道？如果你住不住，那就变成，就是说这离上法上不住，戒上住，戒上不住，规矩住，规矩不住，听话住， 听话与不听话就麻烦了。就是我们一个在法上安住，因为法上住不住呢，就跟你讲戒律了，是吧？戒律住不下去呢，就跟你讲规矩了。规矩你也不听的话，那就跟你讲听话就可以了。有话也不听的话，那就把你赶走了，是不是？那你就到外面去流浪去，到六道轮回里面去。所以呢，首先是法住，是吧？所以法住不住才讲戒律。所以佛陀是安住在法上。所以呢，我们就不要，也就是在菩提道上，因为一教经呢，主要还是显示小乘啊。但是呢，在大乘佛法里面呢，虽然跟人家真相啦、问卦啦，但如果你觉悟了，那这是一场游戏而已。虽然你觉悟了，何谈做药啊、做医生啦、或者画画呢，都可以解脱。如果你要是没觉悟的话，这些东西都会让你堕落。啊，所以出家人基本上不搞这些东西啊，不搞这些东西，也就是说清净持戒，不做把脉，不是卖东西，是吧？啊，叫你不要种田地，就是说，因为把脉，我们忙忙碌碌搞把脉啊，那我们不觉得可能世间的买卖多累啊，是不是？如果你一心思在外面搞买卖，不修道了，你就专程搞买卖。所以出家人没有心思搞买卖的，就是搞买卖耽误时间了，世间人。有利出去购灯一回来要把它卖出去，天天的计划着哪一心是修行呢，就这样，也没有心是文法了。你心里面就说我们就被这些东西啊给耽误了，所以没有心思来听法。我们坐在一块听法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你心闲了才有机会听法。那你不来听法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你心在想什么，你到底在牵挂什么的呢？你牵挂你自己的买卖，就是你牵挂你家里还有多少田地，就是你银行还有多少钱，就是你还有多少官太太没有跟他打招呼，是吧？你还有多少信徒没有理会他，就是我们出家人小心点。你有那些我们认识的人都是一些什么官太太有钱的，还认识一些信徒皈依了一些弟子，然后每天跟他们打成一片，你觉得这是佛法吗？所以我们出家呢，那个就变成什么了？就变成田宰，就是天天他们来供养你一点钱，然后呢跟你聊聊天喝喝茶，然后这就变成你的生活了，就变成生活。那就算哎呀我认识几个人呢，然后明示跟他这个天天聊这个毫无关系的佛东西，那这个就叫呢素养这些人呢，为了生存必须要对他们好，对他们客气，要对他们牵挂，对他们优化。他讲一句好的就好开心，讲一句不好的就难过，每天被他把你连接出来。就是即使跟出家人连接多了以后啊，偏偏在家的事情出家的事情，就是我把出家的事情跟在家人说，在家人的事情我出家人说，那搞得互相牵挂。情深了以后呢，就互相哎呀你痛苦我要给你代替呀、啊。然后呢你出家庙里有事情我要来跟你去照顾，我来护法。然后我护你的法你护我的法，就我护你在家法，出家护着我出家的法，护来护去的，那会什么感觉呢？大家不在法上安住，完全是在人事上面，在人心上面下功夫。那这叫什么佛法呢？知道？所以我们自从皈依那天开始，你就要找到佛法，不要被这个世俗认识那么几个人呢、啊。就是说，我们到处跑，就认识那么几个人，跑了进去，认识了一些事情，就好的没有认识到，啊。所以呢，一些眷珠财宝都不要去啊，不要去搞，应当远离鱼皮火坑，这些东西都是让我们牵挂跟忧患的，知道？所以呢，我们常常要安住在法上，一切处随缘，对吧？还有呢，我们常常要爱护这些草木啊，是吧？他们都是有福性的，你看，这样你看到了福性，伤害它，它有的这些灵性的动物啊，都附在生命上。那就说我们要给它念咒子啊，什么的。哦，坐地呀、啊，就是牵挂地里面。稻子火不会长，火不长就天天在牵挂着，所以只要我们有了牵挂就麻烦，是吧？或者说占相熏己，是吧？还有观养心相，是吧？还有推理 你算就是踢算了，跟人家哎，这个枝头银毛，陈之无味，甚有稀罕，人家算命是吧？所以呢，就是我当时把它学会了啊，这个学会了，就跟人家算命是吧？算命还有这个就像我们做搞一些小技巧啊，人说和尚不怪，菩萨不拜，就是你要搞一些技巧，让就说你跟他讲法了。他不听，你跟他也搞一些技巧，师傅给我送送你，他就跟人家讲法了，半天他不听，是吧？我就说，哎，你今年多大岁数啊？你属什么？他马上就来了精神了，然后给你算一算，哇，师傅，我明年命什么样啊？我所托的，我所养的，你看看我命什么样？因为他特有劲，是吧？你要讲佛法，他不听，你跟他讲这些东西，他特有劲，马上就让你跟他算，就是说。所以呢，就是说，慢慢的，原来就是喜欢这个东西啊，不喜欢佛法。出家本来是讲法的，到最后面呢，专程搞这些东西了，就是，然后跟人家祈佛，跟人家超度，跟人家算命，跟人家搞了个什么这个什么叫什么东西啊？就是我们这个今年什么年、啊、要破什么东西，专程搞这些东西啊，搞太岁，搞得不亦乐乎的，特别有劲。是吧？一年四季都在搞，对吧？所以就因为居士不求法，出家人就不行法，对吧？这个就是说，因为很多人认为出家人不讲法，其实啊，居士不求法，出家人他也就讲不了法。所以居士啊，到了任何地方，带着居士在一起，要去求法，要求法，勤拂居士勤转法轮嘛，是吧？就是说这个。要把普贤为什么要念普贤行愿品呢？因为普贤行愿品四大愿望都是呢，一人离境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是吧？你看上面干什么呢？忏悔业障，然后后面呢，就是谁行功德，然后就是勤拂勤转法轮，勤拂居士，是吧？恒顺众生啊，这个常随佛修，恒顺的普界回向，这个四大愿望常常要看。第二个八大人就经里讲，多于为苦生死疲劳，成贪于起，少于无为身心自在。这里面是对克己来讲的，克己讲就是说少于无为，人没有欲望了、啊、他就身体是透明的，就是人的欲望愈多啊，因欲誓愿生死，因爱生欲，因欲生死，就云有经里讲得很清楚，是吧？人有了爱以后就有了欲望，欲望以后身上就出水，我出水就誓愿什么了？誓愿六道轮回生死。我们今天能上佛现六道轮回，都是因为欲太重。我欲呢，是因为爱太深。因为爱不生，不生娑婆。我们到娑婆世界，都因为爱他，所以到娑婆，我们很多人被爱所困制了。就是说，我们要克制自己，要少欲。就是说，这个少欲无为，要修无为，身心呢，它就是透明的啊，很自在。所以一定要保持自己啊是一少欲，不管什么欲望，眼睛看到色，耳朵听到声音，闭着也一定要淡薄，记得一定要记得千万啊。但是我们有时候那种人喜欢吃甜的啊，喜欢吃香的，喜欢穿花衣服啊，闭着喜欢闻味道，把家里碰得香香的，这都是欲望。我这种欲望不断的增加，成一个小小的欲，好像没有对外面没发出来。但是呢，就像火在底下烧一样，底下烧一样，就是说用了一层纸包着，是吧？那些纸马上就烧破了，就像灯笼里有火，那是非常危险的，一下子爆发了，就是把灯笼给烧了，把这个山都给烧了。所以我们心里面，我们的身体就是皮囊而已，里面喜欢眼睛喜欢看色，耳朵喜欢听声音，鼻子喜欢闻味道，嘴巴呢喜欢吃好东西，就是有很多人呢，他没有观察的。就是说没有观察，喜欢吃好东西，每天想搞好吃的东西，每天找好吃的东西，这个强烈的欲望，这个欲望很可怕的。这种欲望呢，就是说老子想着你将来堕了地狱怎么办，是吧？那贪心呢就堕地狱啊，就是所以我们必须要控制它，就要吃淡薄一点。就是说这个眼睛想看好，鼻子耳朵想闻这个闻经。我们眼睛看天的佛像要好一点，我们耳朵天天闻到经的声音也挺好， 是吧？鼻子常常闻佛教的沉香味道也很好，嘴巴控制不住，是吧？我们嘴巴老是搞好吃的东西，就是喜欢到处找好吃的东西，这个人要控制一下，照顾一下。身体我们穿这个旧衣服睡的这个床都是木板床，还是要好一点。因为这讲的训的西门师，然后睡绸缎失眠，这个东西睡多了就不好，是吧？还有心里面想极乐世界，那也是很好。我们的意念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想极乐世界转念咒者念经，我们意念对想法都很好，就我们要控制一下嘴巴，是吧？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要观察一下观察你自己到底有没有一种行为。在正二汉经里面有啊，他饮酒有六失，一者失财，二者生病，三者斗争，四者恶名，五者贿赂报身，六者智慧日损，是名智者应当远离酒，就远离执着。因为执着的人呢，特别执着的人呢，他愿意失财，是吧？执着打劫嘛，水就像水一样，把它捏紧了，水就灌不过去了。一执着你就堵住了，财就没有了，知道吧？所以呢，容易生病。你看看，你一执着，你身体就会生病，是吧？执着就容易生病了。那个人容易生病，那个人老是喜欢生病，他一定是执着了，知道？因为执着就容易生病。斗争，你一执着了不就斗争吗？就是我说这个坏品这个放在这个地方，你说非要放在那个地方，我将你干起来了。你执着干嘛？那放在就放在这里嘛，放在干嘛执着呢？一执着就斗争。是吧？一执着，那个很执着，那个脸相都不好看，是不是？就这样，人家不执着的时候，他脸都是笑容，很好看的。他一执着，他脸就变了，也变成这个怪怪的。就是说，他这个人的脸呢是圆脸，肉啊，这个就像菩萨一样。一执着那个脸呢，就变成拐角了，是吧？一看就很执着的脸，是吧？就有些人一来就看那个脸，就是执着的脸，是吧？看得出来的，是吧？那个脸的执着的像就很怕人的，就是说他见人不笑的，是吧？没有笑容，是吧？他是不知道执着什么东西，没有笑容，就是脸对笑笑的，你发现他就不执着。你看眉毛放深了就很舒服，眉毛紧皱就执着，你感觉很，就是你看执着了脸就苦相，看到没有？他不执着的人脸笑笑的，你看。那笑着很舒服，是不是？人家一看伸手不打笑，就是那个人要打你骂你，你笑他就不打你了，就是那个猫狗笑起来都很可爱，人老虎那么凶，他笑起来也很可爱，就是说人一笑就很凶，那狗笑起来很特好看，是不是？他凶起来没法之间的，你看多可怕，那老远就跑得很远，所以人老是把自己搞成那个恶相干嘛？所以你要想好相的话，没事多笑。所以就人打坐的时候啊，不要绷着脸子打，就是你要放声笑笑的。你要打坐的时候故意笑一下，笑一下，你自己笑一下打坐，你不要绷着脸，嘴巴闭着，然后就绷着，一看不知道在干什么，生气。就是说要修慧放笑一点，我有时候打坐我就故意笑一点，就肉全部放生了，就是说一放生了发现你身体就很通，是吧？所以打坐就很舒服，就笑一点，修慧一定要修慧多笑，笑一笑就是脑袋上，是吧？所以你看人一执着要是失财生病斗争恶名很远，并且呢还是个贿赂，还喜欢发脾气，是吧？一直说他就贿赂，你看一个人老是喜欢生气漏报啊，这样。还有呢这个智慧日损，就一个人一执着就没有智慧了，执着是愚痴嘛。所以佛经里面为什么勤执要学智慧呢？智慧是破除勤执着的，一执着你要学智慧要空掉，是吧？如果你一执着，智慧就是损，是吧？所以呢，我们应该远离执着，远离饮酒。酒是一个相，最重要不要去执着。第四个，论语里面就说三壮可多帅矣，匹夫不可多智。三尊呢可以多帅，匹夫不可以多智。就一个人的志向德行呢， 是不能够被境界所改变。我可以不当元帅，三中可以多帅，但是其志呢，匹夫不可夺。就这样，就是说这个志气啊，就是说这个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呢，都不要呢改变我们的这个德行啊，坚守自己的德行，坚持自己的初心啊。有佛陀说美德坚不移啊，文前是相应的。孟子讲呢，富贵不能掩，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处啊，此乃大丈夫。这是美德坚不移的一种最好的体现。富贵不能掩，人富贵了不能掩，这个掩是指呢，就是说不管多么富有，你都要淡泊，知道吧？是养精，你家里房子再好，就是说你再有钱也不能够太炫耀了，就是要养，不要去太淫。淫呢是什么意思呢？淫就是说我们往里面装，就像小孩子看电视，他就是说妈妈去叫他去吃饭他也不吃，叫他不看电视啊，他就跳楼，他就进入淫的状态。那么说眼睛看色，耳朵听音，不多的往外色，你就会伤到气，伤气伤精，就是说那个人呢，不多的眼耳鼻向外盼求色声香味触法，这个人的心气啊，精髓就泄掉了。所以那个人呢，我们发现呢，他没有精神，就是说你发现没有精神，是因为你思想没有集中，没有内流，你向外泄多了，就是对色声香味触法不停地向外面泄，就泄多了以后呢，心气泄的，就是精气什么男女关系，这是三精而已。但是呢，色声香味触法向外面去泄的话，那是三气的，知道吧？三气不断的想着外面东西呢，那叫像三神的。就是说，我们化精为气，化气为神。这个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身上的气。气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身上的精。男女在一起是三精的，色声香味触法贪恋外面的色声香味，那是三气的，知道吧？大脑子不停地追求色声香味触法呢，那是三精的。精气神是身上的灵魂呢，一个人没有精气神呢，那不就完了吗？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学会集中我们的精气神呢，你就必须要专注啊，要回来，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再贫呢，你在这个你这个心呢，就是说我做乞丐都没有关系，但我对我自己的那个信心呢，我永远是充满，我都是很认真的，就这个道理，是吧？威武不能出，就是啊，就是说大丈夫啊，不出，就是不贵于奴隶，就是这些我们只贵于父母，只贵于师长，只贵于我们的佛性，绝对不会贵于呢。那些无常，那些不真实的东西，是吧？所以呢，叫威武不能出。所以我们要坚守我们的德行啊，我们要不忘初心啊，这才是大丈夫，才能够真正获得吉祥。我们中国的传统呢，它为什么中国能够传承？就是说四大国民国只有中国传承下来，是因为中国有这种思想。是因为我们骨子里面是有，只要稍微诱导一下我们就出来了，我们并不是很难的，知道吗？几千年的这个文化在我们骨子里面都愿意生根发芽，就是都有的，知道吗？所以我们这样讲一下，他心里面都能发起一种道心出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
上
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
若
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腾
升极乐国，
愿生西方净土中，
上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悟无生，
不退菩萨为伴侣。
南无阿弥陀佛。